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小燕，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每一次做节目啊，我们都有很多的准备，那每一次呢我们都有一个主题啊。
是的。
那我们在每一次主题分享之前呢，我想我们都有一些预备了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今天的主题呢非常的好说，因为这正是我们平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嗯，我们的穆斯林呢在每一天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敬拜的活动，那我们这个是成为我们的一些习惯。但是我想问你，对这个敬拜，对敬拜主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？你可能说，哎呀，我每天都做呀，这个没什么特别的。嗯，但是你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呢？
对主的认识有多少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联想到敬拜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唱歌，就是音乐。但其实敬拜呢不局限在唱歌，它是什么呢？正确来说，透过颂赞或者感谢上主的作为而做出的一个回应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要用真诚的心向主献上感恩的祭，而不是说要重视礼仪或者形式上面，这绝对不是放在首要的位置的。
嗯，可能我们的穆斯林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可能诵一些经文，
嗯，
可能呢有一些的不同的形式的敬拜，但是你真正在敬拜当中能够跟主的互动有多少呢？我们有的时候用理性呢，可能是我们唱啊或者是颂赞啊，但是我们真正的跟上主的互动是多少呢？
对，有些时候我们都会犯了一个错误，像是以史为鉴，像是天经在创世纪的时候有很典型的这个例子。不是说你的祭物有多么的贵重，不是说你的歌唱了有多好，凡是着重我们的心态，就像加比尔，上主没有看重他的农产物，并不是说他的祭物出现什么问题，实际上是不喜悦他的动机还有心态。你看，他没有把最好的或者出熟的农产物献上，他反而是把佳美的农产物留给自己，把次好的献给主。相反，他的弟弟特地在羊群中找一些头生的或者脂油献上，重点不在于那个礼物的价格，重点是我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。
嗯，
这个就是敬拜的这个核心，是反映我们到底有多么的爱主。所以呢，其实很多的经文都有教导我们，听从胜过献祭，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。我再强调，不是你的礼物的价格，或者你歌唱的有多好，反而是反映了你有多爱主。
对，所以我们的主呢喜悦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，用心灵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献上一切。接下来我们在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当中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敬拜主。
精确简要的表达信仰的要理，循序渐进的明白真主的旨意。
我们说，人与人之间需要有礼貌，需要有礼仪。那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与主之间实行的礼仪模式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会说到主所赐的礼仪模式，就是敬拜。在天经当中，处处可以见到敬拜是对造化主合一的反应。敬拜代表着对造化主赐予一切的感恩之情，也是在这样的敬拜感情之中，对主有更深的认识，从而和主建立更美好的关系。 敬拜也是让人对主的伟大和恩惠有更多的认识，从而愿意将自己献给主来使用，一切都为的是遵从主、荣耀主。敬拜是发自内心对主的尊崇，当中包括赞美主的所事，感谢主的所为，渴慕主借着更进一步的怜悯、审判和能力的作为，使他自己得着更多的荣耀，并信靠主会关心我们自己和别人未来的扶持。敬拜的心情也是多样的，有严肃起敬的惊奇，有感恩不尽的庆贺，有轻声细语的诉说等等。我们在天经当中看到达伍德将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热情洋溢地在主面前跳舞。当主应许赐予达伍德王朝的时候，他在主的面前极其的谦卑。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之下，他的敬拜很明显的都讨主的喜悦。这也让我们知道蒙主悦纳的敬拜，要求敬拜者是守节心清，并借着身体动作的服侍和口中敬慕的话语，表达出对主甘心乐意的崇拜。
来吧，我们来俯伏礼拜，在造我们的主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真主，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子民，是他手下的羊群。
敬拜是人与神之间的一种立约的关系，立约之下敬拜的精神，就如同塔拉特当中敬拜模式所显示的，是在得以靠近大能的造化主的特权之下，以自我谦卑的心态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罪、愚昧和需要，因而感受到一种敬畏和喜乐。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生活应该是以敬拜为中心的，就好像在天上的敬拜一样。在这一点，很多人是不知道的，也不知道敬拜主所得到的祝福。当你在地上的生活以敬拜主为中心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不再是散沙一片，也不是漫无目标的。塞布尔很多赞美主的篇章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篇章大声地赞美敬拜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，他当受大赞美。在塔拉特当中，我们看到穆萨所制定的礼仪里面，主赐给他立约的百姓一个完整的敬拜模式，所有真敬拜的要素都包括在当中。虽然有些是预表性的，这些预表都是指向麦西哈，而且在他来之后就不再有效了。一开始我们说了，敬拜是主所赐的一种礼仪的模式。我们看看礼仪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。第一，安息日的定例乃是安息的圣日，应当作造化和救赎的纪念日来遵守。第二，以色列民每年三度全国性的庆典，在这期间百姓聚集在主的圣所献祭，寻求主，与主和好，与主交通，并一同吃喝，表达喜乐之情。这三个节庆分别是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。你可以读一读塔拉特，来更多的了解这些节气的来历和意义。第三就是赎罪日，第四是日常的献祭制度。其实这些礼仪还有一个预表，那就是当隐之乐时代所预表的本体，也就是尔撒麦西哈到来以后，这些预表就要让位了。麦西哈的祭司职分，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 和他在天上为我们的代求，都超越了整个穆萨所设立的制度。洗礼和主的晚餐取代了割礼和逾越节，很多的规条都有新的更新。主的儿女在七日的头一日，尔撒复活的日子，就是主日，来敬拜主。饮之乐当中虽然有了很多的改变，却构成了真正的敬拜的赞美、感谢、渴慕和侍奉。Dosti，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吧。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先知的话题，我们下回见。因沙安拉。
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。
以前曾经看过一篇访问，是来自英国一个敬拜的带领者，他非常感恩，很多时候有老师教导他该如何敬拜，而且真正的意义也能够让其他的信徒明白被打动。但有一次呢，因为某些原因呢，他们就被停止唱歌聚会，那怎么办呢？从那个时候，他学习用唱歌以外的方式来敬拜，而且更多的体验，所以在那个时段他创造了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敬拜的心》。我给大家念一下歌词啊。他说，我带给你的仅是一首歌，因为歌不是你所要的，你寻找的远深于此，不是表面所呈现的，你乃是查看我的内心。上主查看我们的内心，而不是我们的歌唱的有多么的美妙。
查看我们的内心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主的心呢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、做事的一些的态度，以至于我们影响了我们来到主面前的心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希望我们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，真诚的来敬拜。
是的，以敬拜的方式呢，我们要向上主献上感恩，这个过程呢，也能够帮助你对主有更多的认识，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啊。
其实呢，在陶拉特时代呢，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敬拜的仪式，很多呢注重那些仪式或者是方式，比如说隔礼啊，或者是在主的面前献上祭物，比如动物或者出产的东西，那这些呢就是代表那个敬拜者来到主面前来献上。但是当在饮之乐时代呢，你发现呢，信徒呢不再用任何的东西来献上，而是用心来献上，这就是主所要的。所以真正的尔撒麦西哈来到地上以后呢，他为我们成就了新的约，这个新的约就是他用他的生命的代价，用他的血跟我们来立一个约，这个约就是不再是靠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而是真正的用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只要我们接受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经历这个恩典。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敬拜我们的主为我们所献上的一切。
是的，敬拜不是额外要做的事情，而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每时每刻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进行。让我们一同敬拜尔撒，生活也活着为要敬拜你。
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，每当我瞻仰你，之后呢，我们在另外一个环节，主实在的应许，我们一起来听祷告得应允的应许。
都是聚光彩，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里，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，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聚光彩。
天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，我不违背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。
真的吗？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。
主尔撒说，天地都要逝去，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。
人都是出尔反尔的，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？
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，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，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，使荣耀归于真主。
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。
请听主实在的应许。有关救恩的应许，永远得救的应许。
引之乐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有些信徒常常怀疑自己到底得不得救，当他们的行为表现好时，就有把握自己可以得救；当他们失败犯罪时，就认为自己不能得救。这样，他们仿佛在天堂地狱之间上上落落，有如坐电梯一样。其实这都是因不认识主尔撒的应许。主尔撒对他的羊，也就是信他的人，曾应许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永不灭亡就是灵魂永远得救。这样我们还怕什么呢？主又应许说，有他的手和父的手保护，谁都不能将主的羊夺去，这是何等的保证，我们还忧虑什么呢？经上说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主自己的完全和他所成就的救恩，是所有真心信他的、跟从他的人永远得救、永不灭亡。我们所有圣徒都要一生凭信承受着信实可靠的应许，安心跟随慈爱的牧者，一生享受主的恩典。神与以色列家订立新约的应许。
引致勒希伯来书八章六节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，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
这更美的应许所立的新约，虽然是与以色列家立的，但同时历代信主得救的人都有份于这个应许和所立的新约。在讨拉特时代，主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；在引致勒时代，主的圣灵在信徒里面将上主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，即圣灵在凡事上教导圣徒。在讨拉特时代，耶户的人常常失迷，不认识上主，因他们只有外面的字句；但在引致勒时代，圣徒有圣灵的内住，可以认识主，也能明白天经。在讨拉特时代，以色列人在律法之外，常因犯罪被追究审判；但引致勒时代是恩典时代，神因着主尔撒的救赎，宽宥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说，这立约的应许应验在主尔撒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宝血，立了新约，使信他的人罪得赦免。就像马太卷二十六章二十八节所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被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所以世人无论犯了什么罪，犯了多少的罪，只要肯悔改，相信并接受尔撒做救主，主就必照着他的约、他的应许，宽宥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！难怪有许多人当诚心悔改信主的时候，都满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，因为他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，从此不再被纪念和追究，真是无罪一身轻，感谢我们的主。
上主希望我们众人可以成为一体，来到他的面前读啊，因为这个力量呢是超乎所想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同心读啊的经历呢？我倒是有好几次，明明真的很危险，陷入一个困境，总觉得一个人的读啊很单薄，而且许多时候是有心无力。但感恩的是，身边有很多的同路人，同时间为到同一件事情。我们说集气啊，集中这个力量还有心智呢，一起来到上主的面前，他一定会听的。就像经文曾经也应许过我们，同心祷告的必蒙垂听。
对，我们同心的祷告，上主来垂听。特别是当我们两三个人，我们奉主的名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主就在我们的当中。当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主的时候，他就应允我们的祷告，他也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当然我们个人只要恒心的真诚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也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主是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受我们任何的敬拜，接受我们心灵诚实来到他的面前的祷告。
来到最后，让我们思想一节经文，宰普尔诗篇22:26-29。寻求主的人要赞美他，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，地的四极都要记得主，并且归向他，各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礼拜，因为国度是属于主的，他是掌管万国的，地上所有富足的人都要吃喝。礼拜所有下到尘土中不再活着的人都在他面前跪拜。
不单单我们个人，我们几个人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向他度啊，向他来祷告，他垂听，更是他愿意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，因为他是万有的王，万有的主。让我们一起来向他敬拜。
是的，我们非常鼓励每一位家人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任何事情需要我们为你读啊的话，请随时跟我们联系，把你的故事或者把你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同路人。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良友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， 又或者发短信过来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。
对，随时跟我们来联系，13229966122，这是我们的节目，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